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刘发呢，最近又在面临人生的一些比较明显的转变，然后呢，不管是地理位置上、人际关系上，还是整个人呢生活的状态啊、重心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调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啊，也常常想起我们在星火故事这个环节提到的各位宣教士，就觉得心生佩服。因为啊，打刘发自己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转变的时候，都会觉得各种各样的思绪困难，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呢，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挑战。但是相比当时的宣教士啊，他们各种各样的挑战那可是大得多啊，而且他们面临的这些人生的选择、这些不确定、威胁等等，都是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刘发就觉得，哎，他们是咋个这么一步一步的坚持下来呢？当然答案作为基督徒的话也很清楚，那就是唯有靠得福音的大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这样，为了人的缘故，他不惜驾驶为人，他甘愿牺牲他自己。他来世界上不是为了享受这世间的荣华富贵，他是为了驾身来为我们死，而为我们死的缘故，就是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那属天的福分，那永恒的生命。而在那之后，主耶稣的门徒也继续跟随他的道路。那么直到今天，各位的宣教士也潜伏好几呢，可到那些福音未得之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看得到，我们亲眼也可以见证到福音的大能正在扩展，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听完福音加入神的国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不管是刘发还是坐在收音机前的你，我们都没得机会来认识这位主。而感谢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的祖宗获得的佳美。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岔开的责门》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伟，是伯利美的儿子。伯大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伯大伟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伯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汇集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 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灾区服侍。伯利麦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之前呢就说到了，在1927年的小秋之际，李麦带领福音篷车队进入了塔古朗山脉，面前的困难不仅有舟车劳顿和环境艰险，还有来自人的恶意，但是那位慈爱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让李麦能够在艰险之中仍然被保守，继续传扬神国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继续读《查肯的泽曼》这本书的第12章，标题叫做旅程终局。
恶毒烈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李麦经历了郭沫库夫克事件之后，回到了闹区，需要面对的事终究还是需要处理。虽然他无法忍受放弃的念头，但似乎也别无选择，他需要返回大哥了。大雪已经覆盖了高原，一阵凛冽的寒风猛扑的李麦的帐篷，听着这狂风在高原上呼啸，他坐下来思心思量，如果就此放弃，西藏还有许多地方将永远不会听到基督的福音，有众多的藏民也永远不会晓得耶稣为拯救他们而舍身的如此恩典。李麦再一次在十字路口徘徊，道阿清晰呢也指示给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积雪、饥饿、苦难，我想过回头，但是神却对我说要前进。他既然保守我到此，岂不继续保守我走完全程吗？虽然环境依然恶劣，但他仍然相信神会开路，他也选择继续前行。在11到12月期间，他们经过了各样的危险和挑战，还有风雪路霜，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山脚下的小镇。他们那时候已经精疲力尽，运载福音书的伤口也不高了，但是在这个镇子上的镇长却不愿意帮助他们。李麦等人在镇上足足等了9天，除非镇长能够回心转意提供伤口给他们，否则他们实在是无法继续前行了。每每多留一天，他们的食用便会多消耗一天，情况肯定是会越来越糟糕呢。李麦只有恳切地向主来祈求。而果然有一天早上，这位镇长突然来看李麦，并且他的态度完全转变，更带来了一只羊给李麦作为礼物。他还许诺道说：哦，哎，这位老师啊，明天我为你们预备再活的牲口吧。真是雨过天晴，第二天福音队又可以继续上路了。他们继续穿过那冰冷的滑凉的高原，不过由于他们已经适应了这些积雪和风尘，所以呢这一次旅程倒还算顺利。现在篷车队来到了一条冰封的河道，李麦为了避免这些托运火风的牲口踩在这些不结实的冰块遇到意外， 于是他自己就携起马金锅来视察情况。但是那个染的这积雪突然也好遮蔽的掉下来，有些地方的冰块果然很薄，结果里面连人带马都掉入了冰河当中。哗啦间，李麦无法解开马鞍，虽然河水不深，但李麦的双脚早已湿透了。如果不尽快生火烘干，在冰点以下的气温，恐怕他这双脚就此要废的了。但很可惜的是，他们连一根干柴油纸都找不到。李麦只能勉强的在积雪上继续前行，敢决定舍弃马徒步而走。他希望这样能够帮助双脚血液循环，但是这实在也不管用。李麦的双脚已经被冷冻的失去了知觉。他这样苦苦挣扎了一日后，不得不放弃。夜幕低垂，他们遇上一些好心的杂民，为李麦生了一个小火，让他舒服一点。然而大家心里明白，除非有一个神迹，否则他定会因为细菌感染或失血过多而双脚不保。他痛苦的咬紧牙关，难道那位信神的主在过去的几个月来一直如此保守带领他经过这一切艰苦，但现在却弃他于不顾了吗？因为远在海外，对于那些关心李麦的人来说，他已经是八个月来杳无音讯了。一切寻找他的下落，这些尝试都徒劳无功。所以还有些人传说说他已经死了。但是就在此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再次发生。在美国呢，密歇根底特律市，赢得两位长者恳切的祈祷，使李麦又绝处逢生。李麦甚至在世界过去了十年后，才晓得只是他奇迹般康复的来龙去脉。这件事打从他和丁太太之间的阶段通讯可以获得了解。这位丁太太老姐妹，她在1937年的5月28日写给李麦的信上说：“亲爱的主内伯弟兄，也许你真奇怪，为什么我会从老远的底特律市写信给你？原因是这样的，我已经为你和你的事工祷告多年。但有一次，当我为你祈祷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奇特的经历。我常说，如果神允许，一旦知道你的地址，定会要把这个事告诉你。哦，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倒也不是个什么很特别的人，我只不过是一位在工厂区做销售的老姐妹。我们这个地方虽然小啊，但是对宣教事工还是充满热情的。那么言归正传，现在来谈一谈关于困扰我多年的一个经历。你可记得曾经啊有报道说你可能已经遇害了？一天晚上，我从报纸上记得你在长途旅行中不幸身亡的事情，我的内心十分痛楚，也感叹说，如果是这样，之后还有哪个会再去西藏呢？于是我跪下来祷告，恳切地寻求我们的主。第二天，还有报纸再度肯定说你已经寻到的消息，我的心是忽然的震颤，但是这个时候与相信相比，更是神灵的提醒。那时候神灵催逼我赶紧的为你带到，但是我跪下哭泣祷告，神灵竟感动我说：“哦，他可怜的那双脚啊，主啊，他可怜的双脚，求你帮助他。”你可以想想我当时的困惑，为什么只得要特别提醒我一个私人的双脚祈祷呢？那天晚上我回到教会，得知另外一位孽障的肢体也有同样的经历，这也使我稍得安慰，我们都得到了感动，要为你来祈祷。
所以啊，我写信告诉你这件事。我晓得这事已经是很多年前了，但是相信在你那点可能可以得到更完整的答案。
落款：你的朋友朱内姐妹丁太太。
以下是李妹的回信，她说道：朱内丁姊妹，你的来信十分有趣，你已经是第三位来信告诉我我蒙神直接引导为我祈祷的人。不得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实在奇妙啊。关于我那双脚的事啊，我真是要告诉你，那时候非常的痛苦，我脚板的表面都已经冻结了。每当我拖孩子的时候，简直咬牙切齿，痛不欲生。但是我仍然恳求主不要让我的双脚截肢，因为我还要继续走着西藏的路。虽然肉体是死了，但是神仍然保守，我的双脚现已复原了。真是太感谢你们的祷告，相信神就是如此的在垂听你们的恳求啊。双脚恢复后的李妹也没有想离了任何一个角落，特想尽量呢可以把福音传给各地的游牧民族。在来年的2月15日，就是1928年的2月15日，李妹发现远处有一座石阵在向他们招手，那阵是哥达克，在今天呢也被称为哥亚山。在这个僻静之境，首长热情好客，但是遗憾的是他那是对福音却没得兴趣。在临别的时候，这对首长还把一些有用的物资送给他们，包括酥油、羊肉和喂马的饲料。在他们离开哥达克后，三人的福音小队又再次上路，踏上了这趟漫长而曲折之旅的最后一段，就是面向西部更加辽远广阔、积雪更深的喜马拉雅山脉。那个路上将有更多冰封的溪流有待穿越，有更多艰险的垭口有待攀登，而寒风也依旧。但想到这趟历史性的穿越西藏的旅程已经接近尾声，也是叫人精神抖擞呢。还好他们的食物也快将耗尽，衣服也破得无法修补了。尽管遭艰辛，燃烧贫困，在1928年的2月26日，李妹终于带领福音队阿雅呢踏进了藏区西部边界的一个小镇，叫做如舒克，今天不知道是否还叫这个名字。李麦急地说：神再次在我生命当中成就他的应许。十天以来，我的脚因伤而深受痛苦，但是福音小队仍然横越西藏西部。在没有雪的日子里，我们就带上大的冰块，以便在当天行程结束时可以融化一些食水来煮东西。在高原上看见各样星星点点的藏族的帐篷，我们最后一批福音大扎也已经送到了。因此在主的帮助和引导下，我们真的能够将福音从藏区的一端传递到另外一端，从极东北到中部再到西部。我已经将新约圣经送给途经的每个区域的每个首领，为此我要赞美主，因为我已达到了这次旅程的目标。李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又说：母亲，劳烦你挂心了，我其实很好呢，只是体型非常少，无法在长途严寒的旅程中恢复过来。虽然路途艰辛，但感恩我已经完成了，并且按照自己的路线跨越了西藏。据我所知，我是唯一完成此举的美国人， 也是唯一挖陈思俊的雪饺寺。其他人都在出发地不悦，别折回了。玻璃麦雪饺寺在地球上最崎岖的谷度，徒步接骑马走了差不多2000英里。9个月来，他曾经穿越白雪皑皑的山脉、烈日的暴晒沙漠。而在西藏的背后，他这一次的任务也宣告完成。虽然他穿越西藏之旅终于完成，但是他要返回文明的社会尚有不少的险阻。他们到达了喀什米尔以北的一个山城拉达克，就放走了牲口，只雇佣了几位杂民背负剩下的行装，在继续深航的路上继续艰苦的前行。他们沿着印度河上一条狭隘崎岖的小径前行，小径悬在蜿蜒峡谷中岌岌可危。悬崖下河水汹涌澎湃，稍一不慎便会置身洪流当中。到了拉达克的首府列城后，他们休息了几天，有的在攀越群山，前往240英里外的斯里纳加。到最后，雪教师似乎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除了以往的惊险经历之外，这回又增加了新的一项，就是雪崩。由于那时已经春回大地，山上的积雪也开始融化，随时可能雪崩。这就是没得任何预警下倾泻而下，横扫千军啊。有一天，李梅带领他的同伴也在山边一条狭窄蜿蜒的小路上行，听到一声微弱的隆隆声，似乎真的是雪崩，但是到底能位置在哪里呢？他们只能按兵不动，不知所措。这轰隆声越发的响起，而突然间就在他们正上方的斜坡开始雪崩，积雪俯冲而下，他们只有拼命寻找避难处。猛然呢，也看到一块巨大的石头，赶紧冲了过去，躲在这大石下面避险。那响声震耳欲聋，前端的积雪与雷霆万钧之势汹涌而下，这抓在巨大的岩石上形成一种漩涡，这霎时间的漫天飞雪令人窒息，喘气都喘不上来。而雪片继续的坠落山下，轰隆隆的堆积在山谷中。这时他们在慌忙从岩石下赶紧跑出来，他们又继续在这浩浩的雪地上走了8天，海拔也开始下降了。他们这几个月来已经见惯了白茫茫的一片，而一天惊觉醒来，却发现春回大地了。这晚霞更新使他们兴奋不已，眼前突然繁华似锦，世界原来除了一片白色也是如此亮丽多彩呢。春雨滋润的大地带来处处的生机，但是同样呢，雨水也又带来了一些不便。土路上到处泥泞不堪，还有各样的数不尽的泥坑。他们行进的过程也并没有多么顺利，还是得一步一步，可能会摔倒，可能会有各种疲乏和疼痛，但是他们仍然继续，直到1928年3月29日，这三位浑身污泥的福音远征队在滂沱大雨下终于到达了达斯里纳加。李麦说道：“我脱的孩子把水倒出来，衣服也湿透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这长途跋涉的旅程也终于结束了。 他们过个十个月的节苦，这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他们不需要在赤林的爬跑，不需要在寒川冰川，也不需要在栖息于夜寒的野地上了。当然，起码在短期内不需要了。
我欢心已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已几十载，
有的生，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你现在站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刚才为你带来的故事片段是查看了泽曼这一本书呢第十二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李麦他们一行三个人啊，经过了各种的挑战，终于完成了穿越西藏之旅，也把他们随身的福音大章全部放完了。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如果不是因为主的保守以及福音的大能，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为什么能够让人驱动他可做这么艰难的事情。所以啊，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时，也愿意能从中获得一些力量或鼓励，让我们晓得我们当下的生活环境已经是很好了，也有很多很多的周围的福音机会，也让我们不要浪费这样的时机，也愿意向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人来宣讲福音。虽然当然会面临拒绝，当然会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但是主已经给了我们所有我们所需的。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最需要被别人认识的内容。就像主耶稣他自己，为了让我们众人得生命，特愿意舍去生命，而这些宣教士们也都在跟随主的脚踪，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生命，而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肉身，经历接纳协助来传福音。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故事内容就暂时讲到这里了。这本书当然还没完，那么接下来李麦也会有怎样的后续的行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呢？就让我们期待之后的节目吧。